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现在是实时大家谈的时间。美国的平价医保法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奥巴马医保，从一开始酝酿就在美国备受争议，特别受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法案历经国会和最高法院的种种磨难，终于在这个月实施。不过政府新设立的医保市场网站刚一开张，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问题，申请人无法建立账户，令人困惑的错误信息和页面反应缓慢或者没有回应等等，令奥巴马总统和美国政府尴尬不堪。那么奥巴马医保到底有何利弊，招致共和党议员和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孜孜以求，如此重要的医保项目，为什么政府医保网站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技术问题？今天邀请我们的同事 VOA 卫视国会记者杨晨和我们一起谈谈这些话题，欢迎杨晨。
很高兴。
怎么回事？这个技术，这个网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其实现在我们都在，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说很多人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这当然都是消费者。缓慢，有的人等好几个小时，然后等着等着那个页面就动起来了，就这一类的问题。其实我这不是耸人听闻，我昨天看了一下专家的分析，他说其实这些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他那个网站是分为说，你上网的时候，他说这个就是这个民众消费者进去的这个叫做前门，还有一个叫后门，它有一个叫做什么834的一个这么一个代号啊，就是说以前保险公司都用这个，就是民众你填了你这些资料以后，他通过在电脑上给输到这个保险公司，他们都是以前一直沿用的就是这一套的技术。那现在这个奥巴马医保网站也是这样，就是这个叫做834，这个很关键的一个词啊，
因为跟834很接近，
对，然后就他就送到保险公司。
问题是杨晨，就是说刚才就像我们所说的呀，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奥巴马总统也可以说是民主党人在历次竞选当中孜孜以求，终于历经国会历经最高法院的磨难，终于通过了这个法案，终于实施了，但是政府这么重要的一个网站它怎么就出问题了？
这就是现在不仅是说共和党人在出来说要推迟，现在是民主党人在说要推迟。我接着刚才我没有说完那个834这个东西，为什么专家说那个更严重？他其实说，据说啊，送到保险公司的信息全是错的。比如说有一个人说这个林森，林森的这么一个民众，对，这还不仅是这样说，他有三个太太。说为什么说怎么会
有？
对，他其实是填的时候他说太太和两个孩子。他肯定填的是对的，
一个家庭。
到了这个保险公司，不知道为什么说，他说现在这个，就说这个设计，当然我们不是电脑专家，不是技术专家，到底是哪里出错？说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专家现在是说，甚至有人建议说，你现在干脆把这个网站先关掉，再重新启动。就有人提这种建议，说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那今天关于这个技术的问题，今天啊，这我们其实就在现在。国会已经开始听证了
那个有关公司的负责人要
去，四个公司，我估计那几个人坐在那儿，就是英文所谓的这个说这个椅子很热，坐在那儿在被拷问的，正在就是到底出什么错。那么这几个公司里面谁要负主要的责任？
是
估计这个会是这个唇枪舌战，那谁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其实有人说和这个，因为政府他在要推这么一个大的项目以后，他要去招标哪些公司来做，然后政府呢又有很多官僚的东西在里面，有些公司可能技术很好，可是他不能雇佣他，因为某种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说你牵涉到的公司太多了，对不对？如果是一个大公司，像什么亚马逊啊什么的，他们自己设计一个，人家自己有这个团队啊，在 Google 啊什么这些的，说你政府做这个大项目，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的问题。对，那我们现在谈到就是它演变成，它其实就是个政治问题了。
对，现在从一个技术问题又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了。
对，我就稍微的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技术的问题或者说技术的故障，那当然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把它称之为是技术故障哈，用的这个词比较淡化一点，那共和党人就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这里面它反映出什么样的这个政治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
好。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亲自出马，激发民众对奥巴马医保的信心。他说，在奥巴马医保的医疗保险市场上，
民众可以得到很好的医疗保险，质量高，而且价格合理。
保险市场是奥巴马医保的一个重要概念，民众可以上网去市场中寻找最适合他们的计划。奥巴马总统说，医保改革在过去没有竞争的领域建立了竞争，保险公司要积极拉生意，所以他们设计出更多新的保险计划让民众来选择。但是这个网站10月1号开通以来问题不断，包括无法登录、等候时间太长、信息错误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个公关危机，也显示了奥巴马医保之争会继续下去。维吉尼亚州司法部长、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库奇纳里说，
奥巴马医保是美国200多年历史上最大、最糟糕的政府扩大行动之一。我相信奥巴马医保违反了宪法，我相信奥巴马医保损害了我们的开国先贤们经过奋斗而建立的自由。
据报道，这个医保网站的花费高达5亿美元，因此网站出现的问题也引起民众质疑，政府在招标过程中是否有失误。美国国会星期四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一些参与了网站设计的公司主管出席作证。
好的，对，今天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现在也在同时进行啊，国会这个听证在进行。那当然有人就是说，这可能是共和党终于有机会了，说要在当众也羞辱这个奥巴马政府，你准备了这么多年。但是其实民众关心的是到底哪里，我们是寻求答案，不是说你这个两党之争，这民众
他不关心，
并不感兴趣，说你要寻找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是
你怎么样了，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严重到可不可以修补的问题？现在是，如果说到不可修补的问题，那你怎么办？就像有一些专家，对呀，五亿美元花费，很多人说看了以后一开始以为是看错了。这个网原来我们没有去关注这个，说这个网站花了这么多的钱。
好，那么就说共和党人为什么要反对奥巴马的这个医保呢？
对，
从根本上来讲，
其实我们这几年就是说在看
始终在
奥巴马医保这个之争、这个辩论，我觉得就我感觉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个人购买保险这个条款。但你看刚才那个库奇纳里，他是现在在竞选维吉尼亚州的州长，
他说是违宪违反自由，
他说的就是很，他是代表了一部分比较这个
保守
的共和党人，他说这是根本就是违宪，这是
所谓的违宪，就是说按照这个美国宪法的规定，很多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话题，就似乎就是关乎着这个国计民生，特别是民生的很多问题是应该是州政府的权利。
对，还有一个他说就是个人如果你不买保险的话要征税，当时
惩罚
说是不是税，说国会有没有这个权限去征这个税，那后来当最高法院说这个不是征税，这个是不没有违反宪法。还有一个我看到很多就是这个查党的人士，其实查党也是因为奥巴马医保，应奥巴马医保而诞生的，对吧？所以很多人他们在集会的时候，你去看他们举的牌子最多的就是说奥巴马医保是对个人自由的践踏，他们觉得政府不应该来干预。其实在这个医保就是医疗保健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其实两党是一致的。你去问共和党人，他说那美国的这个医疗保健是应该改革，因为现在这个医疗保健的花费已经是占了美国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大概20%左右，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医疗费用，非常非常的昂贵，而且美国还有5000万人没有保险，就在这个发达国家里都是很少见的。
是，
所以这可见是美国的这个医疗保健制度一定是有一些问题。
那就是实施了这个新的医保法会不会降低这个费用呢？
这是两方也在相争的，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说是不是那个医疗费用会降低，
无法也没法。
奥巴马政府当然是说，他说是今后10年，就现在2013年到2023年，大家都我们都按这个一个 decade 就是一个10年这样来算，它的花费可能是比如说1.1万亿美元，但是他说其实呢，他在别的地方节省了很多，比如通过这个削减这个开支啊之类的，还有一些。这个奥巴马医保争论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向那个叫做制造这医疗器械的公司征税，征了2%几，当时不也是争议的问题，他就是以这个征税或者以其他的办法来补贴这个奥巴马医保的费用。他说其实算下来到了2013年总的是就说美国总的这个赤字是减少了的，因为这个奥巴马医保推行，这是民主党当然是这样说，那共和党人是不这么说了，他说这个奥巴马医保是个巨大的消费，会增加美国的这个赤字，对吧？这也是两党在争论，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没有答案，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那 对我们个人的都有计算的，就是对每一个个人老百姓来说，
为什么他们也反对？很多老百姓也反对。
为什么？比如说，就对像刚才我们你谈到，就是美国有很多人没有这个医疗保险。
对，
虽然这个数字和美国的这个总的人口这个比例不是很大，但是作为美国一个发达的国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这么多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给这些人提供，按照奥巴马医保的这个计划，给这些人提供医疗保险，它是怎么样损害了其他那些有医疗保险的人的利益呢？为什么会受到这些民众的反
对？其实现在这几天，这就是我们说现在奥巴马医保这个网站推出以后，有已经有一些人他说去上网去查，就是那些有医疗保险的人在比较，他说其实比我现在付的钱还要贵。但是我们说作为一个社会，我觉得总有你推出一个法律，我觉得总有人会
绝对不可能百分之百
的人说我的医疗费，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医疗费用要是稍微上涨一点，你说你可不可以接受？然后能使得说5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都能拿到保险，这是不是一种，就是说一种也是算是一种代价？但是共和党人其实就说到我们这个网站，它是一个叫医疗市场嘛。那你觉得很奇怪，说哎，共和党人不是一直对这个自由市场是
非常
的推崇，说那你们为什么要反对这个自由市场？其实这也是一个有些共和党人，比如说像佛罗里达的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他说其实这个自由市场这个概念是对的。就奥巴马总统刚才讲过，他说我们推出来的这个就是说让这个医疗保险市场形成一种竞争，形成一种竞争，那个保险公司它是要来拉你的生意，拉你的生意的话，这你就可以比较哪一个是，不过这个说起来很好笑啊，我看他们那个价钱就是说在医疗保险市场上有分为四等那个价钱，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起的，最贵的叫白金，白金级，你可以选白金级，可以选黄金级，还有白银，还有铜，就是大概这个最低的这一级，就是说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险，比如说你万一受了伤或者是什么一些大病的时候，对，你就选那个
铜
级。对，
听起来好像也挺势利的，说的挺那个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有点
很现实，
很有趣的一个名字。对，就是你去这个市场上，就好像你买东西一样的，你去市场上去挑。它这个概念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就说，他说我不反对这个共同市场，或者说这个医疗保险市场，我反对是由政府来经营这个市场，对不对？这就他因为他已经违背了就共和党的一个这个基本的原则，他们是不希望要大政府的。所以这个库奇纳里也说，他说这是他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2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就是政府膨胀的行为，扩大政府的权力，这是他们非常反对的。但你说共和党人是不是就说都是冷血的，说那这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你
不管他，
你们为什么不看到这一点，说不，当然他们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替代的方案，说我们不是说让所有的人都没有保险，看着这些人没有保险，他的替代方案是比如说形成一些什么行业协会啊之类的，
总之把它给私有化，不让政府直接参与，
对，他就是不让政府来干预。我觉得他的现在这个争议点在这里。那现在这个奥巴马医保现在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这个网站就是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政府关门是因为什么，也是因为奥巴马医保，其中的一个理由我们记不记得，这个来回参议院和众议院
捆绑的，
你的版本我的版本，就来回这样的来回了好多好几个回合，其中一个回合就是众议院是提出一个版本，说我让政府重新开门，提高国债，然后把奥巴马医保就这一部分这个强制个人购买保险推迟2年。
对，
那现在共和党人现在看到说，他们当时的一个理由是说，这个医保这个方案还没有，他说是没有做好准备。
现在看好像的确是没有做好准备。
对，如果现在看来就是
至少没有做好技术上的准备。
对了，就是技术上你至少是没有，那这个大家也，那奥巴马总统也说了，没有这个，美国没有人比我更感到愤怒了。他说，而且他说没有任何的借口，所以这些错误都是不应该出现的。那现在这几天，就是我觉得这个战争刚刚开始啊，今天才第一天，就是众议院要举行，这是第一场的听证。那他们原来是要邀请这个卫生部长西比利斯的，要他来作证。一开始他不愿意的，这也是被共和党。共和党现在有很多人说要求他下台，要求他辞职，所以你总要有一个人负责任。
是， 那就是如果是这个比方说这个听证如果进行完毕之后能证明这个是这个技术公司的责任，那会对奥巴马医保的实施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作用呢？
这个也是至少你这个经营不善，但是作为一个公司来说，
最后的责任还是在政府，
还在政府。
对，它是政府，这个我觉得政府它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你不管它是一个纯的技术问题，那共和党人原来说你没有做好准备，那大家在那争了好两个星期，政府三个星期不开门，争在哪儿？其实就在这儿，而且现在很有点讽刺的就是说，现在很多议员出来说我们要把这个就是这一部分这个个人。条款个人购强制购买保险的这个条款推迟两年，这不就是共和党人原来主张的吗？而且现在很有趣的就是，如果你要看这个美国的政治的话，这些民主党人都是明年要面临要这个连任竞选的，而且是在一些就是比较这个竞争很激烈的一些州，都是这些议员现在站出来说，我们主张，他们跟这个共和党人一起说，我们要主张这个要推迟。
那么这个如果最终正式确实美国政府就奥巴马政府要负责任的话，它导致的最坏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说推迟。
对呀、那推迟其实就对这个奥巴马医保来说已经是一个，如果说看到是有走到这一步，我们今天都是假设，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挫败了。
是。
我还在想，就是刚才我们就是谈到，就是这次的奥巴马医保的问题，实际上是直接的是导火索，就是前段时间的政府的这个部分关闭，还有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个之争啊，导致了政府16天的所谓部分关闭了。那现在政府重新开门了，开门的时间实际上他们开玩笑的讲说这是一个缓期执行啊，3个月之后到1月15号的时候和2月7号的时候，会不会在国会山上关于这个奥巴马医保的问题重新又开始一场激烈的争斗，最后还会导致政府的关门，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不敢去想这个可能，
也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利益，
真的不敢去想，这噩梦一样的。
嗯哼，
因为那这个前段时间，现在才开始计算啊，现在正在还在清理这个战场呢。就是这个暴风雨过后，你知道吗？稀里哗啦的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其实现在还在计算直接的损失、间接的损失。
结果还没出来。那么就是讲到这个美国的医保问题，那么它因为现在在发达国家里，美国好像是唯一这么一个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那么就是它有没有对比一下其他的这个发达国家这个之间的怎么样运作的，提供一些借鉴？
具体的怎么样运作？其实他们当时在争的时候，经常和加拿大去比，经常和这个英国去比。
是。
那反对的人就是说，你看加拿大人或者英国人说看个病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啊？
经常举一些可能有比较极端的例子，说有个病人怎么着等了1年，
是。
这些我不知道他们运作的是不是这个，但是当然人家英国人什么加拿大人也有出来说哪有那么回事儿，说不是啊，说我们的运作的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像加拿大那种人口比较少，英国那美国这个
对
这个可能也有很多的关系吧。那现在其实我觉得从这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出现的这些技术故障吧，我们叫做技术故障。反对的人可能也会出来说，你看如果让政府来运作，他一个他有什么弊病，其实都显出来了。一个就是任何东西私营公司要买同样的东西可能花1/10的价钱，
没错，货比三家挑个便宜。
对，他就是说到了政府他花的钱多，而且他得到的不是最好的产品。
对，
就像这次奥巴马政府说我们正在努力的7天24小时在工作，正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那现在其实现在看来，这几天就算是政府恢复开门以后，就一直在大家的焦点都在这个问题上，
没错，
说有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实到现在
显然还没有，
还显然没有。还有就很多人就是甚至拿政府来取笑，说政府说我们现在要雇佣这个行业，就是技术行业业界吧，说最好最精英的人，从那个硅谷去请那些最精英的人来，
就
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很多人就说，你一开始为什么不雇佣这个业界最精英的人才？说这是很奇怪
的一
件事。对，但就是只有政府才会，我们不能说是政府愚蠢，其实 其实这个东西你要说起来很复杂，因为政府它有很多条条框框，
是
有的时候它也不是说故意，我为什么要花大价钱去雇佣一个最不好的公司呢？
对，
它一定是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规定。对了，你看它很多公司，它是专门跟政府打交道的，像今天有个作证的有个公司，它后面的那个名字叫什么什么 federal 联邦，其实它不是联邦政府的。你就可见这个公司它长期就是和政府就是这么一个承包商，这里面就美国它不是说有什么腐败，是不是就这有什么暗中的交易，它不是这样的，但是它确实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对，
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完全就要谈到这里了，我们密切的关注这个事情的，
会密切关注，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我不敢想那个1月15号的事情，
先别想。
对，
好，我们非常感谢 VOA 是国会记者杨晨参加节目，稍后回来我们关注从唐人街到中国城在美华裔的寻梦之路，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回来。